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很高兴又到了一周一次啊，跟许哥可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共同学习、讨论和请教园艺知识的这个时间了哈。那今天呢，主要请许哥跟我们讲讲啊，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也不断的有听众朋友在提出说，到底什么时候剪枝是最好啊、最合适的时候？如果在它生长或者是开花结果的时候，我们可以剪枝吗？下面就请许哥跟我们先详细的解答一下好吗？
好，因为这个问题啊。也发生在我周遭的很多朋友，认识与不认识的身上，他们时常在问。像前阵子到朋友家去，他就说他家的这个葡萄啊，他修剪的大概只有人这么高了，长得也不错，上面只结了稀稀疏疏的两三串。但是我一看他的枝干呢，我说你这个枝干。这么粗，我是这么粗了。照理讲，你这样一颗这个枝干所发出来的芽，不应该会这么少。第二个呢，结果不可能只有两三串。他说他好多年都是这样了。那我再一看，我就发觉到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我常讲的。你每一次，我现在今天所讲的这个是果树，不包括其他的花卉啊或者蔬菜，我讲的是果树。
嗯，
那这果树
呢，以果树为例是吧？
对对对对。那这果树呢，我说我就跟他讲，你两件事情你缺了。第一个呢，你没有浇水，尤其是一月份你没有灌水，二月份它开花结果的时候你没有浇水。而且你浇的水不够。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在成长的阶段呢，就是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呢，我们在讲说开花的时候，不是在长叶子的时候，有的果树是先长叶子再开花结果，有的果树呢是先开花再结果，有的果树呢是开花结果跟叶子同时发出来，那就是因为每一种水果有很多不同的特性，所以说最好的方法，我们在一月份剪枝的时候呢，当它发芽的时候，我们先不谈它有没有开花结果，当它在发芽的时候，长叶子出来的时候，通常在长叶子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去修剪它了，因为它长得很多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剪它了。然后呢，我们叫做什么？营养生长，在这一段营养，因为你必须要给它很多的营养跟水分。第二个呢，当它进入开花结果的时候，而且呢，花落了以后开始正常的果子出现了以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叫它生殖生长。前面在长叶子，我们叫它营养生长，因为它要吸收营养，扩张它的这种身体的健康，我们叫它营养生长。当它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也就是时候到了，它就开花结果。开花结果的这段期间，我们就叫它生殖生长。但是呢，刚刚我讲的那个葡萄的事情，它就是在生殖生长的时候呢，它就剪枝要把它剪得漂漂亮亮、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看起来就是说不会嫌它长得乱糟糟的。可是这就犯了大忌了，你把它
所以在生殖生长的时候不能乱剪是吗？
不能乱剪，你而且就不能再剪了。当营养生长之前，就是一月份还没有开花的时候，还没有生长叶子发芽的时候，你就是那个时候你可以剪枝。但是当它所有的这种果树开始长芽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再剪，除非你是完全没有剪， 你赶快在那个时候赶快剪一下。但是它已经长了，这个叶子长出来了，而且长得很茂盛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就不要再去碰它了，因为你那时候再去碰它的时候，它的结果率就会降低。
哦，了解了。所以这个剪枝它也是有最佳时段、最佳时机的哈，不然的话就是反倒会对生长有所伤害哈。那许哥，有些朋友可能在您说之前哈，比如说像您这个朋友，他就没意识到这个问题，那有什么后续补救的办法能让它再长回来吗？
哦，因为它现在已经往成熟阶段走了嘛，这个时候它已经过了开花期了，过了开花期没有办法补救了。因为它已经过了开花期，现在是什么，在它生殖生长的这段期间没有办法，比如说我们讲人好了，我们比如说这个女人呢，在准备要怀胎的时候，她吃让她好好的吃，然后她怀孕了以后，就叫做生殖了。那生殖的期间呢，你就要好好的保养身体。那但是呢，孩子生下来了以后呢，那就是所谓的坐月子。同样的，这果树当你采摘了以后，你就要保养了，保养它。一样，这个在生理啊，植物生理跟动物生理啊，生物生理，很多地方都很相像，植物生理跟动物生理啊，生物生理里面最大的一个不同点，植物没有血小板，但是生物有血小板，这是最大的不同点，其他都很相近的。
OK， 那如果按照许哥您讲的这个思路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在开花结果都收获了之后，就有机会为这个在之前剪枝错误的这个时机所造成的伤害进行弥补了，是吗？那具体怎么弥补呢？你有什么建议？
哦，就是当我们比如说葡萄大概在八月底九月初到看品种，有的时候是到十月中，这一段期间都是葡萄的这种收获期，在这一段时间呢，过了以后，最好的剪枝时间呢，是在十一月以后。但是因为自己家里哦，在这个地方啊，因为大家都很忙，所以说这每一天就一天多过一天。但是你不管再怎么拖，最好，不管任何果树，包括葡萄在内，任何果树最好是在一月中以前全部要把它做好，该剪枝的要剪枝，该施肥的施肥，该灌水的灌水，最后呢喷药，在它发芽之前一定要喷药。我上个礼拜我讲过为什么剪枝呢，比如说石榴它开花结果通常是开花结果在什么样的枝条呢？去年的枝条。但是如果说今天柑橘啊，像李子啊，它开花的枝条都在今年的。如果说你在它开花结果之前，它在长叶子的时候，你就在那里修剪枝，你把它那个新芽准备冒新芽的芽包你都剪掉了，结果它开花的花数就减少了。所以说你的收成也就跟着少了。
OK， 好的。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剪枝和去进行保养的时间哈，免得适得其反。好，那我们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哈，因为我看许哥一开讲就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抱歉啊，就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所以呢，那我们先请导播接听一下等在线上的这位朋友哈，以免他等得太久，看看我们有什么能帮他的，或者他有什么想跟我们探讨的，好吗？下面请接一下胡先生。你好，胡先生。
哎，你好。哎，徐老师你好，我想问两个问题。一个是呢，我有个枇杷，枇杷现在五六年了， 我去年呢，这个季节我就给他要换头，结果我接了三四十个那个接穗啊，结果都没有活。所以我想，我说这个季节啊，或者是还是我的技术啊有问题啊，是怎么样？嗯，这个请教一下。第二个问题，我就是现在我最挠头的，就是我有一棵梨树，这个梨树呢是石锦梨，上面呢有三种四种梨树梨。从这个开始做果之后啊，它就出现一些个叫什么，就病害。病害就是叶子开始发黄发黑，最后一簇一簇的呢就枯死了。我一直在给它打药。我每周呢都几乎打一次，打的药呢有含硫的，有含铜的，凡是在那Home Depot买的农药呢我都用上了，结果就控制不了。前天我又打了一遍，昨天的高温，整个这个树啊现在叶子全都变黑了。所以我也想请教，这是像这个病害的这么严重呢，怎么就控制不了呢？那谢谢徐老师。
好的，也谢谢胡先生提出您的问题哈。那许哥对于这个胡先生的问题啊，我们等一下请您来解答啊。现在继续提醒更多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园艺种植方面的疑问，或者像胡先生一样啊，有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这些困难的话呢，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275-1628，88-275-1628。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徐哥。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275-1628，88-275-1628。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等在线上的朋友。下一位，请接周先生，您好。
你好，徐哥你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家里的那个枇杷哈，今年哈比去年长得比较多了，但是说它的里面那个核就是中心的籽哈，都四五颗，然后弱只有一点点，那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可以改进这种情形？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家里后院的 blueberry。长了一大堆，每次砍了不久它又一直长，是不是有好的办法可以把它那个除根的方法？谢谢。
好，不客气哈。那么如果您有其他的听众朋友也有像这位先生一样有更多的问题呢，还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随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下一位再来接一下郭先生。您好郭先生。
哦你好，我想有问题是想问，另外一个问题是我家里面有很多那个黑的小小的蚂蚁，不知道可不可以帮那个改掉一下。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有了，就这么多。
嗯，好，那么我们先来接听这几位听众朋友哈，以免大家等得太久。那首先请许哥帮我们这几位先生解答好吗？
好，
首先是胡先生的问题。
胡先生说啊，第一个呢，枇杷种了五六年了，很大了，但是他接枝怎么接都接不活，到底是什么原因？OK， 这个呢，第一个呢，可能，你可能就要去请教，你知道的他嫁接的朋友啊，或者方式去找正确的这种嫁接的方法。我在想，嫁接的最好嫁接的时间呢，你要看他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比如说，你最好嫁接的时间呢，是在差不多。每一年的大概就是秋冬开春的那个时候，我是指枇杷这个时候，因为怎么样，它在六月份的时候，你四月份嫁接也是好时间，因为什么，它在五六月份的时候它就发新芽出来了，那个时候等到它八月份的时候，这个新芽发出来是要干什么，它要准备这些枝条，是准备结果的枝条，所以说它在四月份到七月份这一段时间呢，它是发芽的时候，但是八月份的时候，在这一段时间你可以嫁接，但是如果在夏天的时候， 但是如果到八月份的时候，你就不要嫁接了，因为它准备要开花结果。所以说你在三四月份的时候嫁接的话，尽早三四月，最晚你不要超过七月，因为八月份它要准备开花结果了。所以说我在想你嫁接的时间最好是在三月份啊，五月份，三到五这三个月的时间你嫁接可能会更好。那第二个问题呢，梨，它有一颗梨上面有三到四种不同品种的梨，我以前一再讲一再讲，可能这些这个嫁接的人或者是嫁接的这些厂商听到我讲的这些话一定会恨死我了，恨不得把我掐死。我一直反对这个嫁接啊，因为嫁接你一个所谓嫁接的话，你只要在一个梨，比如说你家的梨很好，我家的梨不好，我干脆把我家的梨去掉了，我就拿你家的那个嫁接，只要嫁一个品种就好了。通常如果果树上面嫁接不同的，那都是一个噱头。为什么呢？在它生长的时候大家一起生长，但是开花结果的时候，开花结果的时间不同。第二个呢，它成熟的时间不同。比如说我这样讲，比如说 Golden Delicious 一种老美的很好吃的那 Golden Delicious， 它是在七八月的时候，尤其是在八月份的时候就开始成熟可以采摘了。可是如果上面你嫁接了什么青苹果，你这青苹果它的成熟期呢是在十月份十一月份，如果你在七八月份要准备成熟的时候，你的青苹果生病了，但是呢你生病了你打药打在青苹果身上，同样一棵树你打在青苹果身上，也同样的你那个要准备采收的还有半个月一个月的时间要采收的那个苹果要成熟了，它是同株啊，你打药打在青苹果身上也等于是你虽然说没有打在这个黄苹果身上，可是黄苹果因为体内的这个液体的循环呢，营养的循环，同样的这个黄苹果它也里面就有药了，那你如果在这个时候你采摘的话，你可能轻呢你吃的拉肚，重的话就耐弯弯了。所以说最好尽量不要在一棵树上一棵果树上你嫁接很多的不同的品种的这种同样的苹果系列的或者是枇杷系列，讲起来很好玩，只能把它当好玩，但是呢我们经营农场的人我们绝对不干这种事，因为什么会造成食品灾害了。还有呢你说因为你一个品种梨上面接了四种不同的三种四种不同的这种梨子在上面，有一点你犯了绝大的错误，你不可以每个礼拜打药，不可以，绝对不可以。而且呢我时常在讲你打药你一个月顶多打一次，你说你每个礼拜打不同的药在这个果树上面，这是绝对的错误，绝对的错误。而且你怎么知道你那个果树缺了铜，缺了这个缺了那个呢？可能你那个果树什么都不缺，可是呢我不知道你这个资讯是从哪里来，或者是但是呢这个在植物生理上面是犯了大忌，不可以。你除非是怎么样，你用撒在或者是粉末的，你不一定要喷在果树上，你可以浇在地上，有同样的这种，比如说你说缺铜缺镁缺钙缺这个缺那个，如果有粉末的话，你就放在地上土上浇水，让它撑到土壤里面被根所吸收。你如果说一定要打在这个果树上或者叶子上的话可以，你如果要不然你就是要问你买药的那个地方，我可不可以混在一起打，我可不可以混在一起，就好像我们吃维他命，因为你缺铜缺铁缺钙，你要知道你缺什么你才去打， 你如果他没有缺的话，你打了第一个你浪费，第二个会造成反效果。好像我们吃，因为你那个不是真正的农药，所以说还好。但是如果说它里面有加了一些病虫害的药在里面的话，你每个礼拜打变成什么，造成它这果树的药害，它不死也被你打死了。好，周先生说枇杷今年比去年多，但是核很多，可是肉很小，那是因为你的那个枇杷的品种不好。所以说呢，要么就嫁接去你的朋友家，看到有他好的你就嫁接那一个品种就好，不要嫁接两三种，就嫁接一种成活了就好。那 blueberry 长太多，长太大，而且呢爬的太多，怎么去除都除不掉。不过呢，如果说照讲的话，那个 blueberry 可能不是 blueberry， 因为什么？Blueberry 它是属于灌木的，它不是属于爬的，而且 Blueberry 它不是很会就像竹子一样会到处乱窜的，它是一颗独立的，它是会长大，但是它不会，它的根部不会到处乱窜。那如果说你还是认为它，你不要它，要去除它，当你把它根挖出来了以后，你在那个根它生长的部位那个地方，你撒一点杀草剂，就撒放在里面杀它。而且呢不要稀释的杀草剂，就喷在它断根的地方，因为那藤的那个那种 berry 它的根会乱窜，所以说你就好好的做一次，好好的去清它。像这种情形你就试试看吧。Blueberry 照理讲多半都是属于灌木的，它不是属于藤的。周先生说
建议用除草剂试试看，是吧？
对对对对对，挖了以后在土里面施，不要施在土的表面，施在土的里面，就是喷它那个好像你觉得断根了，但是它的根又断的不是很干净的话，就喷那个不要稀释的除草剂。
嗯，好。
周先生说另外一个呢，它的黑蚁太多，因为像现在啊，天气热，突然天气热或者突然天气阴，这个黑蚁白蚁就一大堆都出来。你在市场上你可以买得到那个那个去蚂蚁的那种喷剂。
哦，
你很容易
就是蚂蚁药是吧？
对，就是 ant、
嗯、
啊，那个喷剂呢，它有喷的有药的，你它的那个罐子的包装外面就有蚂蚁。它就有蚂蚁，你就找那个蚂蚁的药去喷就对了。哎，喷的时候呢，如果说你要喷的话，你若可能的话，在你家的墙外面，你家屋子的墙外面，墙边边上，你整个家的一周把它喷了。不要只是喷那个地方，因为它这个帽它的蚂蚁窝是很多的，你就喷一圈。你就麻烦一下喷一圈，就不管说它那里没有蚂蚁的出现，你也喷一圈，因为它你把它喷了以后它会转移阵地的。
嗯 ，OK， 对。但是许哥，那个对于这个蚂蚁药，我们看到市面上有好多种，还有那种什么就像饵一样的那种，像陷阱似的，然后把它吸过来，然后让它吃，然后带回去，可能它就会因为工蚁会带回它的巢穴嘛，说是就会毒死其他的蚂蚁，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像您说的这种喷的它是可能如果蚂蚁走过来它就会把它消灭。您个人觉得哪一种效果最理想呢？
我通常是喷的啦，我不太用那个纸的，因为纸的因为我们家时常会浇水嘛，我如果放那个纸的话，浇了水以后啊，那蚂蚁就不会来了，而且我又把它的那个药效给冲掉了，里面它是属于干的，干的粉末或颗粒状的话，那碰了水，那蚂蚁都不来了。所以说，我要快速的，就是用这个。还有呢，有的人的家老一点的家，像我家呢，它地板跟这个地不是在一起，上面有一层地板，下面有一个差不多有一尺的那种高度，我在 我在差不多20年前呢、啊、之前，我每一年都喷那个药，就是喷那个杀虫的、杀蚂蚁的，我就喷药。那我喷了以后，大概喷了大概4年以后吧、啊，我家到现在没有蚂蚁，
哦、
也没有蚂蚁，所有的蚂蚁都没有。而且我们家不是那个直接像现在的那个工程呢、盖这新房子的工程都很简单，就是铺了水泥，就直接房子就定在，就是这样直接盖起来了。
对，没有那个 basement。
我们家也不是 basement， 只是说，那个有一个它一尺的那种，下面是柱子撑起来的，所以说水管呐、修水管爆管的时候可以钻到地下去修的。可是你们那个就不太容易修，因为那管子全部是埋在水泥里面，万一它爆管的话，那就很累了。
对啊，就要凿墙了哈。所以 OK， 那按许哥的经验来说，您认为这个喷剂还是效果比较好的哈？
对。
好，谢谢您的分享。那我们也到了又要休息的时间了哈。再次提醒啊，如果您还有更多关于园艺方面的问题，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今天许哥首先帮我们讲了怎么样剪枝是最好的时机哈，以及中间需要注意的问题。那刚刚也解答了很多来自听众朋友的问题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打开热线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好，下面再来接一下杨女士。 Fremont 的杨女士你好。
哎，你好许哥。许哥好，主持人好。我是我们家有个那个侧墙就种了大概四五棵那个玫瑰树，它是那种就是扩散式生长那种树，好多年了。我想把那个这几棵树，那个移栽到前院，不知道可不可行？我不，因为可能那个好多年了，生长下来那个根也应该比较深，我想可能挖起来不太容易。我想知道这个可行度如何？还有我们那个前院吧，那现在这个时间也比较旱。那个草坪已经变黄了，我们想说可不可以把它改造成这种耐旱植物，看看想听一下徐哥有什么建议。然后我们院子里有那个还有那种芭蕉树，现在是盆栽，可不可以，我就是想把它移在前院种植，想听一下徐哥的建议。
好的，好问题哈。现在确实怎么样种这种就是天气 tolerance 的，可能是很好的一个有代表性。等一会儿问问许哥。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 Lisa。 你好 Lisa。
你好，我想请教许哥，那个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呢是石榴，已经种了大概有4年5年了，那前两年还有接过几个石榴，那今年、去年、今年好像只是开花不结果，好像看起来是不是雄花没有雌花，所以全花都全落光了。那然后第二个问题呢，红枣也是只开花，开了很多，到时候花都干掉了，也不结果。还有第三个问题呢，百香果，要怎么？我已经去年插的枝已经发芽了，那现在要怎么处理呢？就这样子，谢谢你。
百香果长多大了？
就是去年才插枝，所以刚有那个有两三个芽出来，差不多10个印记吧。
OK。
好，我们记下了您的问题啊，请稍后，我们再来接听一个电话，等下一起回答。下面请接吴太太。您好。
丁月好，许哥好。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我有不同朋友总共送了我9棵小的那个番茄苗，现在都陆续开始有结番茄了。那其中有2-3棵的底下的几片叶子都整个发黄，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其他的都还好。 那还有我怎么分辨说他们会长得比较高还是比较矮？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也有朋友送给我的紫苏，我种在盆子里面，现在也长得还蛮好的。我觉得喜哥好像很懂紫苏要怎么吃啊。还有就是我要不要换大盆子，就这两个问题，谢谢。
嗯，好，不客气。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交给许哥，请帮我们刚才这三位女士朋友哈、啊、一一解答一下。
好，杨女士说有四颗玫瑰种在后院，她现在想把它移到前院，已经很大了。好，这个很好，你可以，当然可以移到前院，但是呢，不是这个时候，你必须要等到差不多十二月到一月之间，它的叶子几乎大部分都掉光了，甚至全部掉光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你最好移植的时候。但是当你在移植的之前，因为它很大颗，所以说你需要剪枝，把一些拉拉扎扎的枝先剪掉。剪枝的要件呢，就是先把，比如说你要它两尺高，你超过两尺的那枝条全部要剪，先剪掉，不管它长多高，全部剪掉。然后呢，再细细的剪一些比较瘦弱的枝条，或者是两根枝条如果再打架的话，你选一根比较强壮的，另外一根就剪掉，要狠心的剪掉，不要舍不得剪掉。当你要剪的时候，几乎你剪掉的是70%，那个时候就清清爽爽的。你剪的时候不要剪一半，就直接剪到那一根粗枝的它发枝的地方，就从那个地方剪掉，留的粗枝。那这一根的侧枝呢，就通通剪掉，不要把侧枝剪一半或剪三分之一，或者你都不要，你要剪就完全把它剔除掉。那个时候呢，你剪完了以后，在你要前院，你就先挖洞，先挖好洞，挖好洞了以后先灌水，然后你后面的时候，你要准备移植的时候，你一定要灌水，不是浇水，要灌，把它灌透，四颗都灌透了以后，你好挖，挖了以后呢，尽量留它的根，因为玫瑰的根并不是很多，所以说你留它是一丛，像你说那玫瑰已经很老了，没关系，你一丛了以后，你尽量留它的须根，就挖到前面去种，一边种的时候，一边埋土的时候呢，就一边灌水，最好是埋的土不要挖起来的土，而是新鲜的土。
嗯，
好
，OK。
那然后呢？可以前院很干旱，那个草皮我要怎么办？能不能
有什么耐旱的植物呢？
对，耐旱的植物，你可以到你们的 city 去找他们，跟他们要一张这个，他们会提供你他们已经印好的一张纸。然后会建议你种什么东西，草本的啊，但种的时候很好，而且可能有100多种不同的，你就按照上面去种、
oh, okay.
你喜欢的去种。
嗯、
那就能不能把这个芭蕉树呢？我建议啦，就是不要去铺什么铺那个人工草皮，这是我的建议啊。哎，尽量不要去铺人工草皮，因为人工草皮，第一个你花的钱很多，并不是很少，因为它很贵。第二个呢，就是说你铺了人工草皮以后，它只是可能两三年的新，以后呢就很肮脏了，并不是能够保持得很干净。
好，下一个问题。
石榴种了4-5年，前2年还结了几个果。可这几年没有。好，这个石榴呢，第一个你把它这个植株里面的枝条，细枝条尽量把它剪掉，所谓剪掉就贴着主干比较粗的干子，那些细细松松的那枝条通通给它剪掉，外面呢你先不要动它，剪里面就好了，把里面弄得空空的，干干净净的，让它的空气能够流通。第二个呢，它这个为什么结了都没有结果了、
是啊，是因为只有雄花或者只有雌花造成的？
哦，不是不是不是， 因为他这个呢，他实际上雌雄同株的，但是呢，他这个最主要他不开花，首先是不开花，就算是开花，开的不多，最大的因素的影响，没有水，这是很多种家里种果树最忽略的一个地方，就是舍不得浇水，水费很贵。既然你认为水费贵，那两者选其一嘛。你要果树，那你就浇水；如果说你觉得水费贵的话，那你就不要种果树。OK，
好，那红枣开花不结果也是
一样水，一样水。而且红枣开花，它花很多，它为什么一直落果？照理讲，藻类的东西，这长了一定的高度，超过一个篱笆六尺高以上的话，它是很耐旱的。可是你不给它浇水的话，当然有的人家我都没有给它浇水，它就长得很好，是没有错。但是如果你给它浇水的话，它的落果就会比较少。
嗯，
但是呢、
okay.
通常来讲，一般来讲，这种枣树你在它发芽的时候，它的花就跟着出来了。这个时候你记得要多给它一点水。所谓多给它一点水，你每一个礼拜你最少要给它五天的水。你每一天的水，你只给它一加仑的水就够了。但是你不要连水都不浇，这一加仑的水你也舍不得给的话，那你就不要种了。
哦，好，了解了。所以红枣开花不结果也是要多补水哈。好，那很抱歉啊，最后一位提问的吴太太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啊，没有办法马上为您解答了。不过呢，我们在下一周啊，同一时间周三五点钟的节目呢，会首先啊把您的问题来分享给大家哈、啊，请教许哥。好，那今天也非常谢谢许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谢谢大家，
平安健康。